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周末版，一个拥有50多年历史的教导事工，通过神无条件的爱和恩典改变了人们的生命。这不是其他的，而只是关于神的本质，以及他想在你生命中成就什么的应许，但你要让他成为自己的，使他不再只是彼得、保罗或其他人的应许，而是你的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。今天早上我要继续讲在消极的世界里如何保持积极。我引用了马太福音第24章的经文，耶稣说，只因罪恶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，实际上许多的希腊语是大多数，扩充版圣经说大多数基督徒，大多数人的爱才渐渐冷淡了。这不是说可能发生的事，是将成为常态。现今罪恶的事正在增多，你要如何应对呢？第二点，我引用了撒母耳记上第30章中大卫的例子。他面临着自己的部下商量要谋杀他的局面。大卫失去了妻子孩子，13年来他一直很沮丧，生命中的一切都变得非常消极。然而他倚靠耶和华，心里坚固，他拿来以弗德开始求问神，就像我们转向神的话语寻找答案一样。我引用了诗篇19章7至9节，讲到神的话语将改变你的魂，使你恢复到最初的状态。你必须依靠神的话语来鼓励自己。这正是丹尼斯两次讲道所说的。他以基甸为例，讲了神在基甸处于困境时如何鼓励他。昨晚他也提到了保罗，丹尼斯所做的正是我所说的，拿起话语，转向话语，用话语来鼓励自己，让自己保持积极。今天我要继续沿着这个思路讲下去，来看民数记第13章。对我来说，这是世界上最惊人的负面例子。以及负面报告怎样影响人心，使他们的心对神冷淡。民数记第13章说的是摩西派探子去窥探应许之地，他们是去评估应许之地的。摩西打发他们出去窥探那地的景况。摩西不是派他们去带回能否占领那地的报告，摩西并没派他们去做那些，他们应该报告哪里有要塞据点，以便他们制定进攻并占领那地的计划。但你也知道这个故事，我和大卫·巴顿大概在5、6年前，当时我们一起在华盛顿特区。如果你没和大卫·巴顿一起参观过国会，他会带你参观雕像大厅中的所有雕像。我敢说，90%都是神职人员或敬虔爱神的人。他会带你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，这真的大有能力。有很多参议员和国会议员来和我们交谈，他们都是敬虔的人，每天聚在一起祷告。在看了这些并听了国会领袖讲话的2天后，我对大卫说，天啊，我真不知道会这么好，我们听到的一切都那么糟糕，只有坏消息。他说，你一直在听那10个探子的情报网。我说，对，就是这样的。这里正是如此，摩西派他们出去，回来后看看他们说了什么，在民数记第13章。又告诉摩西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就是那地的果子。一串葡萄必须有2个人用杠来抬，那些葡萄肯定是大的像苹果，不然就不会要2个人用杠抬着了。他们说，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。 他们是巨人，亚纳的后裔是巨人，所以他们身材高大。亚玛利人住在南地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。你们昨晚把那些人称为美体族吗？我觉得那叫法不错。亚摩利人住在山地，迦南人住在海边，并约旦河旁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，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，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。你知道吗？他们说的句句属实。并不是说那些城邑没有城墙，也不是说那些人并不高大。他们是巨人，比他们强壮。他们说的都是事实。但是你必须正确看待这些事实。这些城邑确实坚固宽大，确实有城墙。耶利哥是个有城墙的城邑。今早我还有其他内容要讲，就不细说这部分了。但你若翻到约书亚记第二章，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去窥探那地。现在来比较一下，摩西派了12名探子，只有两个人带回好消息。约书亚只派了两个探子，他剔除了那些不信的人，只挑选了会带来好消息的人。获取信息时要小心谨慎。约书亚已经吸取了教训，所以他只派出两个探子。当他们去到喇合的家时，喇合告诉他们，自从听见耶和华在你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的那日，我们的心就消化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那是40年前的事了，你知道吗？以色列人要是知道那些巨人真正的感受，他们就能轻松进入并占领那地，根本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果主早就告诉他们，当去到耶利哥时，你们只需要绕着城走，然后大声呼喊，城墙就会倒塌。他并没告诉他们将如何得胜，也没告诉他们作战计划。如果他们有某种获胜的保障，这些人可能就会相信约书亚和迦勒，而不是那10个探子。但主希望我们靠信心而活。主并不会从一开始就把结局告诉你，这有很多原因，但主要还是因为你。如果你一开始就知道结局，便会面对的一些事，很多人可能会变得不耐烦，不会花时间去成长。神的事是一步一步的，你可能会变得不耐烦，想抄近道，会拔苗助长，急于求成，走在神的前面。你会像第14章中的人那样贸然行事，最终导致自己灭亡。或者你会对神告诉你的和他的计划感到不知所措，会想我做不到，会朝反方向跑，感觉自己不适合做这事。2019年8月26日一大早我就去泡温泉了，太阳还没升起，我在赞美神，感谢他为我所做的一切好事。我发现一些规律，每隔12年都会发生一些奇妙的事。我是说每隔12年就会在我的生活和事工中发生一些奇妙的事。我那时正在赞美神，刚好是在一个12年的末尾。我就问神啊，接下来的12年会发生什么？我是说就像这样响指之间。我立刻就听到，你不会想知道的。我想我真的想知道。但要知道神可不会跟你争辩，就这样之后就没声音了。我想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如今1年半过去了，我们经历了一些事情，州政府起诉了我们，威胁要把我们关进监狱，想给我们永久禁令，还有其他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庆幸当初并不知情，也很庆幸我只是在与神同行。我不知道，但知道自己定会得胜。我知道一些事情，神不会告诉你所有的事情。他没告诉他们说，嘿，我保证你们去到耶利哥时城墙会倒塌，你们自然而然就得胜了。但他应许他们必会得着那地。 他承诺那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已向他们应许了胜利，但不会透露所有细节。总之，这些探子带回了一个负面的报告。箴言十八章二十一节的经文说，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不是说只有生在你的舌头权下，而是生死都在。不只是你自己的舌头，而是每一个舌头，你听到的每一个字都蕴含着生命或死亡。没有所谓的中间地带，那只是浪费时间，毫无意义。事实上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中，耶稣说，凡你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他说，即便是那些闲话，这个词的希腊语是无意义的。就算你只是随意说说，随手做的事，也要为每个字负责。每一个字，没有所谓的坏话、好话，以及一大堆不算数的话。你说的每个字，听到的每个字，都在传递生命或死亡。如果你能以某种方式看见我口中说出的话所蕴含的东西，我在说神的话，如果你接受的话，它蕴含生命、希望、信心。但当你听别人说话时，每个字都蕴含着某些东西。可悲的是，我们听到的绝大多数言语蕴含着死亡。这就是十个探子所做的，他们并没有说谎。他们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事实，城墙高耸，巨人高大。但十个探子错在，他们说，因为这些我们不能战胜他们。他们在民数记十三章三十二节中继续说，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，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，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。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，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你知道吗？巨人怎么看他们并不重要，在神呼召你去做的事上，那些没有你的意向的人并不重要，别人怎么说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自己。这和丹尼斯昨天讲的基甸一样，神称基甸为大能的勇士，他必须这样看待自己。他通过五件事验证了这一点。别人怎么说你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说自己。事实是十个探子说，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，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。巨人怎么看你并不重要。要知道，大卫如果去杀了个侏儒，几千年后没人会谈论他，他们会逮捕他，你怎么能打侏儒呢？正因为大卫与巨人战斗，这才让他出名，这才把他推到了领导位置。敌人越强大，摔得越狠。我见证了一个又一个神为我创造的奇迹，而那些问题都比我强大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当我分享这些事情时，给人们建立了信心。如果你只是战胜微不足道的小事，没人会因此受到鼓舞。阿们。这些巨人住在大房子里，他们将要住进那些由巨人建造的房子，都是大房子。探子没有看到积极的一面，他们看到了事实，但以消极的方式来解释这些事实。我告诉你，现今的媒体就像昨晚有人称之为媒体族，他们已经成为扭曲事实到最坏光景的高手。你们知道结果是什么？而可悲的是，大多数基督徒都上十个探子的情报网获取信息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样做，你会听到罪恶的事增多，因为罪恶的事增多以及它所呈现的，大多数人的爱会渐渐冷淡。当然，结果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度过了40年， 记得约书亚记第二章提到，迦南地居民的心已经消化，胆都丧尽。如果他们早顺服神，会比40年后更容易得胜。毕竟那地的人有40年来准备并积蓄力量。我们也一样，你必须做到不按世界，不按事实所说的而行。你需要按神的话语而行。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语并专注于神的话语，是你战胜世界消极的唯一途径。翻到希伯来书第11章，我想以亚伯拉罕为例。他是一个在消极世界里保持积极的人。在创世纪第12章中说，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时已经75岁了。直到他拥有所应许的后裔时已经100岁了。他活到175岁。在那100年的时间里，他从未完全看到神对他所说的一切应许的实现。我没时间详细讲这些，但实际上在《使徒行传》第7章中，主在加勒底的吾尔对亚伯拉罕说，要离开父亲、兄弟等一切，前往神指示他的地方。根据《创世纪》第11章的记载，他与父亲、兄弟以及侄子一同离开吾尔，前往迦南地。他兄弟哈兰去世了，他们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间，直到父亲塔拉去世后才进入迦南地。当时他已经75岁了，但我想说的是，这不仅是从75岁到100岁。从主在加勒底的吾尔对他说话起，我们不知道他用了多久才顺服。我想弄清楚这一点，但无法确定。我认为他从加勒底的吾尔到哈兰可能用了30年或更久。所以如果把这30年加起来，亚伯拉罕可能有100到130年，从未完全见到他所期待的实现。他是如何应对的呢？我在箴言书13章12节中已经用过这节经文，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当你相信的事没有实现并一直拖延，会使你的心感到忧伤。亚伯拉罕是如何面对这种失望的呢？神告诉他的事物迟迟没有显现，他如何处理的呢？希伯来书第11章告诉了我们亚伯拉罕和撒拉是如何做到的。让我给你读一下，在希伯来书11章8节说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蒙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。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撒拉生以撒时已经91岁了，并且经文说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，他已经绝经几十年了，但这里他恢复了。因着信心，他得着力量能够怀孕。在第12节说，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，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，海边的沙那样无数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这就是我想要强调的。他让你知道在负面情况下，这些人做了什么事才得以坚持下去，保持刚强，保持积极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他们没有看到应许的全部实现。神在创世纪第14章和15章应许了亚伯拉罕，你能数算天上的众星、海边的沙吗？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后裔会非常多，多到数不清。在创世纪15章6节中说， 亚伯拉罕信神就以此为他的义。他相信神，他还没有孩子，自然条件下也不可能生孩子，但他相信神。他得到了应许，将有数不清的后裔。他拥有了神的应许，他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这个应许完全实现，但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应许。因此，如果你想在消极的世界里变得刚强和积极，你必须得有神的应许。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上面，但很多人没把神的话语变成自己的，他们没有把它看作是神对自己的应许。你读到这些经文可能会想，神应许了保罗，他向他应许了所有这些事，这些应许必须变成你自己的。这就是有那么多人在生活中没有方向的原因。你只是在做自己的事，并求神祝福你的计划。神啊，祝福这事业，神啊，祝福这个决定。要知道，我从来都不求神祝福我所做的，因为我尽量避免做出自己的选择。我只寻求主，等待神告诉我该做什么。如果是神告诉你去做的，那已经蒙福了。祈求神祝福你的计划是错误的，你需要举白旗成为活祭。罗马书第12章。更新你的思想，只照神话语的指引去行事。当你这样做，就会自然而然蒙福。总之，大多数人并没有将这些变成自己的。我真的想讲其他的了。让我快速说一下，奉耶稣的名。天啊，已经用了很多时间了。1993年1月，我与主有一次经历。那是我和杰米结婚几个月后，长话短说，主在半夜叫醒了我。我在一个房间里，我是说，神的同在如此真实，我坐在那里好几个小时不敢睁开眼睛，害怕看到什么。最后我说，神啊，你想要什么？神告诉我，他赐予我和所罗门同样的选择。我可以选择任何想要的。我是个内向的人，多年来一直很想传讲话语，但是效果很差，我害怕与人相处，每次到人前我就僵住了。于是我说，我希望毫不畏惧地传讲你的话。神触摸了我的口，把他的话放在我口中，并给了我耶利米书第一章的应许，我未将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晓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耶利米说，主耶和华，我不知怎样说，我是年幼的。神说，你不要说我不知怎样说，因为你要去到列国。于是耶和华伸手摸了他的口，并将他的话放在耶利米口中。在耶利米书5章14节，因为百姓说这话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口中为火，使他们为柴，这火便将他们烧灭。总之，这是个简短的概括，但这些经文成了我自己的。这些话是神对耶利米说的，但也是对我说的。神对我说了这些话，这改变了我的一生，完全改变了我的生命。这些是对我的应许，我可以保证这里的一切神都应许了。你需要接受并让他们成为你自己的。如果你敞开心，认真研读话语，神会对你说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。这不仅仅是写给以赛亚的，这也不只是以赛亚对那个时代的人说的话，这是给你的应许。你需要默想这些，直到它成为你的。亚伯拉罕和撒拉，他们拥有应许。神对他们说了一些话，你也拥有应许。就这一点，我可以花整个早上来讲。这不是其他的，而只是关于神的本质，以及他想在你生命中成就什么的应许。但你要让他成为自己的，使他不再只是彼得、保罗或其他人的应许，而是你的。这些是我的应许。神对我说了这些话，首先，他们拥有从神而来的应许。虽然他们并没在生命中看到完全的彰显，但圣经说，却从远处望见。我碰巧有本书，名为《想象的大能》，教导了这些。你必须用心看见神对你所应许的。 有很多人会引用经文，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他们会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，他们可以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，他发命医治他们，救他们脱离死亡。你能说很多，你可以引用经文，但仍看见自己是生病的。如果你内心看不到自己得医治，那在外面也永远看不到。你要接受神的话语，让它成为自己的，然后你要看见它。就像我说的，我有一整本书都在谈这个，我不想花整个早上在这上面，但你要看到神是如何描述你的，这至关重要。我引用了约翰福音14章12节这段经文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我往父那里去。耶稣对我说了这些话，也对你说了，但我把他个人化，让他成为了自己的。我说，天父啊，你对我说了这些话，但我还没看到这些事情成就。你知道我怎么做吗？我只专注于行他所行的事，不去担心那些更大的事。阿们。我只是开始祷告说，天父，我想看到死人复活。我找出圣经里关于所有死而复活的经文。在有电脑之前，我把它们抄在一张纸上。然后我开始默想。在你默想神的话语之前，你必须先把话语存于心，然后让这些话语在你里面活起来。于是我就持续默想，开始思想他们。然后我不仅看见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我一直默想，直到看见自己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。我看见自己伏在那个从死里被以利亚复活的男孩身上，把我的手，抱歉，是以利沙，我手对手，口对口，然后躺在床上，想象自己在做这些事。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你太奇怪了，但是它奏效了。我告诉你我是怎么做到的，我看见自己，我默想，进入了一个状态，每晚都梦见自己让20或30个人死而复活，这完全占据了我的思想。然后你猜怎么着？有个人在我服侍的聚会上去世了，然后我们看见他死而复活了，我开始看见人们死而复活。后来大约10到15年后，我突然想到，好像很久没见到有人从死里复活了，于是重新开始默想这些话语，甚至会梦到和看到这些。后来我儿子死了，并且死了5个小时。感谢神，我和杰米相信神，于是儿子从死里复活了。这个屏幕就是他安装的，他负责搭建这些，做得很好。阿们。他曾赤裸着躺在停尸房，脚趾上贴着标签，在被宣布死亡将近5个小时后复活了。我看见了奇迹，是因为我在默想。有很多人可以引用经文，但他们却看见自己生病，他们想着生病，梦见生病，去度假时也计划着生病，随身带着所有关于疾病的东西。有些地方他们不去，因为是过敏季节。你全部生活都围绕着生病，你祷告得痊愈，却看见自己生病。箴言23章7节，人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你的生活正朝着你所看见的方向发展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哦，不，不是真的，我的生活一团糟，我在祷告。也许你在祷告祈求恳求，但生活却在向着你所看见的发展。阿们。还是哎呀，有些人要说，哎呀，你为所有这些好事祷告，但你却看见自己是个失败者，你看见自己生病，你看见自己，这些对你来说比神的应许更真实。你需要让神的话语比你所看见的现实更真实。他们得着了应许，他们看见了。亚伯拉罕看见自己成为了多国的父。我认为这就是神要用星星和沙子来比喻的原因，因为他们当时不像我们一样住在房子里，夜晚他们不在屋内，没有人造光源，他们得坐在帐篷外，每晚望着星星。住在沙漠地区，众星每晚都清晰可见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见星星，每天都穿着凉鞋， 得清理脚上的沙尘，白天黑夜至少25到26年。亚伯拉罕一直在想着自己的后裔会有多少。神给了他昼夜都可见的东西，让他能持守这应许。他看见了自己，也看见这些应许成就了。然后他们深信不疑。如果你翻到罗马书第四章，保罗讲述了亚伯拉罕的事，说他满心相信。他不仅仅是相信，是完全相信。想要完全相信，你就要专注于这个目标，坚定不移说出来，直到除去所有疑惑。你可以不再被疑惑困扰。大多基督徒都不明白这些，他们认为只能不断地与疑惑相伴。你可以专注于神到一个地步，除了相信神，你不知道做其他事。我昨天提到的例子，关于医生告诉我需要做心脏手术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因为那不是我所相信的，也不是我所看见的。我告诉他说，你在撒谎。感谢神，我最后不需要做心脏手术。神的话语是如此真实，以至于你不知道如何不相信神。我知道有些人可能想，天哪，这完全超乎想象。那是因为你没有昼夜默想神的话语。亚伯拉罕他们拥有应许，在内心的想象中看到了那些应许，且他们相信，满心相信，拥抱了这些应许。这在讲如何运用你的情绪和激情，你必须对此怀有热情，被它充满。对于神告诉我的事，我满怀激情，被它充满。它绝不能只是生命中的附属品而已，它不是附属品，而是你生命的焦点。你必须对神的事充满激情。我想对此再多讲一些，但还要讲其他的内容。接着经文说，他们承认自己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再次强调，你需要用言语来表达。信心是由声音激活的。诗篇91章1节说，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，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。接着第二节说，我要论到耶和华说，他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山寨。诗篇继续说道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。你知道这是对你们每个人的应许吗？你拥有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的应许，这意味着新冠病毒无法影响你。你得到了这个应许，但有多少人已经接受并个人化了呢？说，这是我的。有多少人已经在心里看见自己是健康的？有多少人已经完全相信，把所有疑惑都除去了呢？然后你接受了这个应许，并大胆宣告，没有碰到了我还能活着的细菌。你们很多人知道这些应许，但没有让它成为自己的，也永远不会说出来，因为你担心可能行不通，那意味着你还对此存疑。阿们。我不是故意与你为敌，只是在告诉你真理。如果我说的话让你不舒服，就聪明点，就像撸猫时摸反了方向，它的毛就竖起来了。解决方法就是把猫掉个头继续撸，阿们，它的毛就会顺。如果我说的话让你感到不舒服，悔改，转个方向，一切就会变得顺畅，阿们。这是由声音激活的，你要谈论主。在第14节中说道，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。第15节，这是神在我生命中说过最重要的话语之一。我经常引用这节经文，他说道，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。对他们来说，回到加勒底的吾尔是犯罪，神告诉他们不要回去。因此，这节经文意味着，如果他们想念自己已离开的家乡，就会被引诱犯罪。你反过来去理解，我相信也对。如果你不去想某件事，不让它进入你的思想，你不去想，就根本不会被诱惑。你不能被你没想到的东西诱惑。如果不去思想那些使你不信的事，就不会被诱惑。 正如信心是由听而来，不信也是。但不信是听了那十个探子的报告，而非听那两个探子报告的信心话语。大多数人之所以如此矛盾，容易受诱惑，因为他们不断暴露于怀疑和不信之中。如果你把亚伯拉罕置身于你的生活方式中，听你所听的，他也不会比你好到哪里去。而如果你把自己置身于亚伯拉罕的生活方式中，专注于神的话语，日夜不停地持续25年、26年，你将获得和亚伯拉罕一样的结果。你要停止默想，专注听信世界的污水，因为这会让你的心渐渐冷淡，它会改变你，会让这个世界的消极影响你。但如果你不去思想这些事，就不会受到诱惑。让我再举个例子，我得停下来了。最后一个例子，然后就结束。我在德克萨斯州长大，成长环境比较孤立。我和哥哥姐姐在同一个家庭长大。姐姐以前说过自杀之类的话。她没有真的自杀，但很沮丧，经历了一些事，哥哥被捕了，因为闯了祸。他快40岁时跪下来痛哭，他觉着因着他的行径，不到40岁神就会击杀他。总之我们在同一个家庭长大，我猜想自己也有可能像他们一样。但我被教导说要爱神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我选择了这样做。我猜自己听说过妓女、毒品、黑帮之类的事，我想自己听说过那些，但我不想要那些，我从未想过那些事，根本就没想过。1968年3月23日，我全心归向主。母亲当时觉得我疯了，她带我去了趟瑞士的伯尔尼，参加了葛培里的青年浸信会特会。我们去参加特会，途中还去了许多不同的国家。总之，那趟旅程的第一晚，我在纽约住在时代广场的一家酒店里。作为德州来的乡巴佬，我从没见识过纽约的那些场面，当时简直惊呆了。这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惊得目瞪口呆， God 是嘴巴的意思。当时我就傻眼了，惊得合不拢嘴。我手里握着成百上千份福音单张，凌晨两点我走在小巷里，看到一群人，就走过去分发单张，并向他们传福音。我不知道当时自己为什么毫无恐惧，从前也听说过这些，但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毫无恐惧。在凌晨两点，我向他们传福音，清空了整条巷子。我记得最后走到了42号大街，那里沿着一堵墙站了大约100名妓女。我当时不明白他们在做什么，只是觉得这太棒了，这里有这么多女人，我可以向她们传福音。于是我沿着队伍分发单张，然后开始布道，整条街都空了，她们都离开了。总之在凌晨两三点，我还在外面见人就传福音。然后一个皮条客过来试图推销给我一个女孩，她在用街头暗语。我就一直问，你说什么？什么意思？那家伙过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记得他摇着头，举起双手，好像在说，这家伙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吗？然后我回到酒店给同伴们解释说，你绝不会相信这家伙对我说了什么。我告诉他们皮条客说的话，他们笑着说，他向你推销他的妓女。你知道吗，我当时什么也不懂，不会被诱惑。我从未想过这些事，我从未想到过人们会做那些事。我要强调的是，你知道吗，我根本没受到诱惑，我根本没必要说耶稣啊，帮助我抵挡。我什么也不懂，不会被诱惑，一丁点儿都没受到诱惑，完全没有需要去抵挡任何东西。你无法被未曾思想过的事诱惑。有些人之所以受诱惑犯奸淫，是因为观看色情内容，阅读色情书籍。 看那些色情影片的。这会影响你的性情，驱使你犯罪。你之所以挣扎是有原因的，是因为接触了十个探子的情报网等等这些东西，你无法被未曾思想过的事诱惑，因此停止思想这些就不会受到诱惑。如果你天天都来参加这样的聚会，全天都在听话语，专注于神，你会被吸引去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赞美神并充满信心。阿们。神不想我们一直待在盐罐里，我们得出去进入到世界之中，但你必须接受我所说的这些真理，并保护好自己的心。阿们。